不同的信息。这个礼拜就讲到，喂，可不可以听见？还听不见？喂喂喂，听见？我开了。喂喂喂，听不见。喂。耶稣基督降生的季节就是圣诞节，对不对？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诞生的是就是神就来到世上，是讲到这个。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神来到世上，是一个诞生的日子。然后我们看到就是 APPS 呢，这每一年都是这个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庆祝，特别是将要来临的这个礼拜六晚上，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烛光晚会，所以呢，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对不对？怎么样来从心里面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所以呢，就神来到世上啊。刚刚我们的经文我们也读了啊，那我就不那个等一下就看一看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平安，平安这两个字啊，是我们大家都要怎么去追求的。其实一个内心的世界，对不对？那跟外界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真是能够操练那个内，完全讲到的内心世界是平安。平安的正面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平静，没有任何的波浪，然后心如止水。那这个的话，那我们知道这那个出家的那些人就是操练这个，是不是？那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知道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平安，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常常这种经历啊，在感觉上的经历啊？那往往呢，我们的感觉上的经历呢都是反面的。那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伤心，对不对？愤怒、内疚、惧怕、担心、焦虑跟怎么样，有忧郁，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常说那个信仰要生活化，但是就是生活化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那怎么回事啊？但是圣诞的节的时候是庆祝怎么样？耶稣基督的诞生啊！这个礼拜六讲到这个这个讲到这个平安夜烛光晚会，那整个观念是要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平安的？这是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思考的。那刚刚读了这个圣经，对不对？那第八、第九节是讲到那个前提，在什么光景下面啊？这个牧羊人在那里，那个天使就来到这里，就讲一些话，是不是？那我要讲的就是那个二章十节，那个天使就是前面，对不对？有主的天使，第九节，那个天使就对他们说了：“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那大喜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啊？他没有讲，是不是？显然这个信息是大喜的，是关乎万民的。第一个是关乎万民，就是我们也包括在里面了，是不是？那么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就讲到因为，对不对？那我们就说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那主基督救我们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十二节，他就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就是那个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记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英文的，就是一个 mark， 一个 milestone， 对吧？一个里程碑，这个东西就给告诉我们。然后呢，是一个开始，里程碑的开始，对不对？人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忽然的话，有一个大队的天兵，从那天使就赞美神，就开始说了，对不对？是神说话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呢，天上是荣耀归给神，地上呢是平安归给在地上的人。啊，平安是给这样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给我们平安，平安。那在什么里面有平安？是他是一个救主。对不对？有救主就有平安，你没有救主就没有平安。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样要去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传基督， 对不对？传基督，但是呢，你的怎么样？你的感觉就有平安。那但是往往我们就去传，是口传，不一定活得出来，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研究，就是说这个主基督，那显然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习。然后呢，其实这个信息700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了我们，对不对？我们也很熟悉。许长老过去对不对讲这两节圣经也讲了很多，对不对？但是我要强调呢，就是下面的，他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5样东西啊，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我要强调的就是和平的君，君呢是君王，那君王是什么样？就是他有政权的。政权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下面呢都讲到了，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是吗？明白我意思吗？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我们就晓得治理他的国是因为那个政权，英文是 government，对不对？然后呢，治理他的国，他用什么来治理？是用公平跟公义来什么？使这个国那个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我们就说有把握吗？因为耶和华说必成就这事，在什么光景下必成就这个事情？是耶和华的热心，你我的热心呢？5分钟热度。耶和华的热心呢，是用不完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一定成就，因为怎么样？他已经上个礼拜讲到，他已经跟我们立约了，是讲到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你打那个到处的新闻，国打国民公民，是不是？不要说，光是说美国好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社会和谐？我们有没有国与国有和谐？没有啊。那所以呢，在中国，其实这口号是不是太好了？社会和谐是不是？但是在社会和谐之先，你先要怎么样？家庭和谐是不是？你有了家庭和谐，你才有社会和谐；有了社会和谐，你才有国家和谐；有了国家和谐，你才有怎么样？世界和谐，但是呢，耶稣基督就能够达成这个。那今天为什么还没有达成？因为不是很多人都怎么样，都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还是在没有平安的下面。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大喜的信息，好叫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平安。你想想看啊，你如果心里没有平安，你会不会打架起来、吵起来？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好的信息，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安。所以要打大喜的信息呢，就是平安。那有了救主，你就有平安；没有救主，你就没有平安，就那么简单。然后那么救主是谁？主基督，我们都知道。然后呢，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活出你过日子的时候啊，你能够活出这个平安来？啊，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越晓得，我们就越有平安。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许长老，就是真是用心良苦啊，就是把这个东西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个根基，好叫我们过日子。对不对？就不会被这个随波逐流，让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那我要讨论的，今天早上就是从5点来讨论啊，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基督的诞生，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基督是道成肉身，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的人性跟神性。如果你光是看这5个标题的话，你第一个感觉反应是什么？我都知道，是不是啊？都知道。那我就问下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的话啊，你应该心里面有平安的。 那如果你没有平安的话，就是你不知道，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知道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来那个分享一下啊。第一点，基督的诞生，它是向万民来宣告的，因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下面有几个字的为他所喜悦的人，谁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通常就说，我做神要我做的好的事情，我该做，我做的话，神就喜悦，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的观念了啊。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但是呢，在圣经上面呢，告诉了我们，怎么样是讨神的喜悦，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第六节，他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怎么样？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他所喜悦的人是寻求他的人，不是你做什么。那是不是做不重要？那你先看啊，不是做什么来才得神的喜悦，因为你做的话，做到后来怎么样？你自己都没有平安。因为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看不起你的同工，为什么他不做？是不是？然后呢，做的时候人家还说你说做的不够，所以呢，你做就没有平安。但是呢，是不是不做？不是不做，是先要信。信了耶稣基督，你有了这个平安之后，你去做，你就更有平安，就更有平安，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是这样子一个观念。那我就用一个例子啊来讲。那你知道那个我们教会的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聚会的人数就是有点少了一点了，我们分了两堂以后，对不对？都真是加起来差不多120-130，那过去的话170左右的。那我们看这个人数是一个指数嘛，然后呢我们看的话量已经少了，对不对？那我们说人生命的改变呢，好像也没怎么样啊，是不是？所以呢，许长老跟我呢就说，哇，那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有什么方案呢，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想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呢弟兄姐妹又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对不对？但是我们看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有缺失。当我们在没有平安下面来做事情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去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许长老跟我就说，先来在神的面前认罪，回到耶稣基督的平安里面，我们才再去想做什么。所以呢，不是不做啊，跟大家讲。所以呢，明天呢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方向，明年2015年的方向。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那我们都听了很多很多，是不是？然后呢，马太福音1章18节的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记在下面，然后呢就讲到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这么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能不能想象到，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圣灵怀了孕，那当时的那个约瑟的反应是什么？约瑟的反应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过门的这个妻子已经怀孕了，显然怎么样？他跟别的男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跟他，但是呢，他是一个义人，是个好人，怎么样？他说我就尊重你，我就怎么样，就解除这个婚约就好了。然后呢，他也有那个为了他的面子。约瑟是这样想的，但是呢，怎么样？在梦中的话，就有一个主的使者，第20节就跟他说了：“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来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怎么样圣灵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起名耶稣就是要把 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主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从我们你我罪里面拯救出来，拯救出来。那罪是影响我们平安的，如果呢把你救出来的时候你就有平安，如果你还在罪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平安，这么简单。那他继续讲下去，他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怎么样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就说耶稣基督嘛，他的 first name 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借着先知所说的，一章二十二节，这个先知是谁？就是也是以赛亚，是不是？因为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读这些圣经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就有平安吗？因为我们对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观念啊，在经历上不一定有那个这个经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说神同在，愿神与你同在，我们都很喜欢讲这个话，但是心里面还是没有平安。那讲到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为什么有平安？因为这里的话就讲到，看啊，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父跟他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在我里面有平安。重点是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如果不在我里面就没有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有平安了。那如果我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外面，神虽然很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跟神同在，所以就没有平安。所以呢，焦虑不放心是结果，就是没有平安，是这个观念是在这里的。那我就讲到一个例子啊，是最近的啊，上个月十一月那个我跟丁敏就去度假去了，就去了法国。法国我们当然最后一站呢就是巴黎。巴黎呢，我们这地方大嘛，我们就坐地铁。那巴黎地铁其实也蛮安全的，就是小偷相对来讲也不是跟其他国家比没有那么多的，不像意大利啊罗马这个。哎，但是呢我们就去坐这个地铁的时候，那我就背那个背包对不对？就像中国人一套，就如果你的背包背在后面的话就是别人的。真是那样子啊，真是那样子啊。那我就讲讲看，然后呢突然间的话，那个丁敏说，你后面那个背包所有的拉链都打开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呢还好我们没有很多就是贵重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是很贵重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护照号码，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我们银行的账号，我们银行的密码都是写在那张纸。为什么写在那张纸上面？万一撕掉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样，在世界各地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是为我们好啊，对不对？很不幸这张纸不见了。那你要想想看啊，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如果别人要偷我的身份绝对是可以的，因为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说的就是 identity theft， 对不对？那我突然间我说哇，那个这个是大事啊。但是马上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啊，对不对？是童女怀孕生的，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我当时呢就不掉在那种情绪里面，我就把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放心，我说神你来看顾，我就那样子啊。那个马上就差不多一两分钟，那我的心里面想着怎么想啊？我说现在你忧虑也没有管用啊，你去报警吗？对不对？警察说你不见了什么？只张纸而已啊。有没有人犯罪？没有人犯罪啊。那我就想，我这个人很容易说，既然不能做什么，我就放心。为什么？因为我有神，求神看顾，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我是这样子。然后呢，丁敏那个时候还纠结，是不是？又是他的背包啊，他还纠结。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最坏的打算就是被人家偷了 identity theft， 对不对？偷了，对不对？那个身份。但是现在还没有啊，你还愁什么？偷了再说嘛，啊，是不是？然后他两个纠结两个小时，他也出来了，对不对？我要讲就是说啊，放心不放心这个事情，完全在你心里面，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焦虑，对不对？相信主基督是可以救我的，啊，那感谢主，对不对？我们回来两个礼拜，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我们得常常看我们的账号啊，所有的工作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恩典，借着这个东西，从我的角度就是能够把交托给神，所以丁敏跟我都可以学到。我不是说借这个例子啊，你们对不对？对号入座，意思就是说，凡不见的东西都放在神的手中，不去报警。我不是讲事情，对不对？我是讲是说你在什么光景下面，你去信靠神，是不是？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耶稣基督一定是童女怀孕才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吗？因为我们人呢，基本上童女怀孕这个观念啊，上意识我们可以接受，在我们的潜意识下意识里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是为什么活不出来的原因。那你怎么去确定这个东西啊？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看了啊，因为这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就说了，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就是肉身，对不对？那个时候真是比较 长寿，不需要去养生就可以活到120岁，是不是？但是耶和华就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施的尽都是恶。那这个观念是什么呢？男女交合生出来的是属乎血气的，不是属乎灵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属乎血气的话，你的罪恶就很大。那救主的诞生，所以呢一定能够救我们，不是从那个血气，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一定要属灵的，是不是？不然他不能够救我们呢，所以他一定不是男女交合生出来的。不然的话，耶稣基督就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啊！啊，这是完全是个这个神的逻辑，我们也能够接受的，是不是？所以救主自己，因为他是圣灵怀孕所生，所以他是没有罪的 ，sinless， 没有罪的。主没有罪，因为他是童女怀孕所生。在如果你活在基督外，我们就会犯罪。但是你活在基督内，因为基督没有罪，所以我们就没有罪，没有罪我们就怎么样，就有平安啊，你看没有？但是呢，我们要脱离罪的行为啊，这个是 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啊。那个途径有两个途径，一个呢你改你的行为，是不是？比如我脾气不好，我就改我的脾气嘛，是不是？比如这样说，对不对？你越改，你改好了怎么样？沾沾自喜，改不好呢？自责，对不对？然后呢，还被老婆骂，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所以呢，是没有平安的，或者是说你从基督外回到基督内，因为基督里面的话，你是没有罪，没有罪的你有平安，因为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还要薄饼，我就是例是例子，我就 skip 啊。所以呢，第三点的话，就来到就是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有一个观念啊，人都会犯罪的，是不是？然后你不犯罪就不是人，啊，我们是能够接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没有完美的人嘛。那人呢是有身体，是不是？有身体就会犯罪，没有身体就不会犯罪。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耶稣基督不会犯罪，他就不是人。那不是人呢，他就没有身体。你知道吗？很多极端的宗教信仰就跑到那边去了，是不是？特别是第一、第二世纪，就讲到那个物质是坏的，只有灵是好的，就是整个意思。那我们就会问了，耶稣基督自己有没有身体？所以我们就开始去问这些问题啊，是有身体的，是有人的身体，不只是有任何的身体，是有人的身体。因为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怎么样增长，就好像我们小孩子长大一样，显然他跟人一模一样。然后呢，马太福音四章二节，他禁食了四十个昼夜，后来怎么样就饿了。他是没有人的身体，如果他没有人的身体，他不会饿，所以我是很能够跟他认同的。我几个小时不吃我就饿。然后呢，怎么约翰福音四章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什么人需要水喝啊？渴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对，水喝就是人。然后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就拿着枪砸他的那个肋膀，那随机的有什么出来啊？血和水。那是不是人？所以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有人的身体。那还有呢，有没有人的情感 emotions？ 那我们就看几节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的，过月节的之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怎么样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我们能不能体会，有人的这个情感，是不是？然后还有呢，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怜悯我们能不能够认同人的情感，是不是？所以他有人的情感。然后呢，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怎么样恼怒啊，这个我们就很能够认同了啊，对不对？然后呢，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是讲到那些门徒拦阻那些人把小孩带来，要耶稣怎么样为他们祝福，要摸他，对不对？那耶稣就责备，对不对？就生气了，就说你不要就挡着这些小孩子。小孩子他有单纯的信心，在天国里面就是这种人。所以呢，从爱，从怜悯，从恼怒，全是人可以认同的情感啊。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道成，继续道成肉身啊。耶稣基督虽然有了身体，但是通常我们以前理念说你有身体就会犯罪，是不是？但是这里的话，你有身体不会犯罪的。那我们常常就说真的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看圣经，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啊？然后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替我们成为罪，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有的罪人，就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了，好叫目的了，我们在他里面，你看一定要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就是没有罪的。那你想想看啊，没有罪是多好啊！你没有罪你就有平安，你没有罪的话你就有释放，没有捆绑。 然后下面的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两个字，是不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没有犯罪可以拯救我们，但是同时他能够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当我们的救主能够了解我们的冤情的时候，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所以四章十五节是耶稣基督大祭司来安慰我们。所以下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怎么样这个施恩宝座前，做随时的帮助。啊，是讲到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怎么样，并没有罪。除掉人的罪，那个救主一定是没有罪的。如果他有罪，他同病相怜，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道成肉身，就是说他虽然变成人，但是他是没有罪的。那我们就会问，挑战我们自己的，不是一个理论，我们都接受的，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久的人，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是一种爱的关系，是充满了怎么样感情的互动。那下面就是例子，怜悯、安慰、赦免。我就反思我自己啊，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理论。哎，但是慢慢的话，就是体会到跟神、跟耶稣基督一个关系。所以呢，神那个爱就借着圣灵的感动就浇灌在我心里面，我的心呢怎么样就有柔软一点点。因为我相反，我过去是完完全全是理性的人，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软一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就软一点。那个指标是什么？太太她是裁判啊，是不是？她是审判官啊，他说啊，你现在真是很好，能够体贴晓得我在想什么，而且呢很多时候都能够先考虑我在先，然后我在后，那这个是不简单的。然后呢也能够怎么样换位思想，从太太的角度来思想一些事情。所以呢太太就怎么样很窝心的，是不是？说这你真是变了，是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东西。那第四点的话是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刚才讲到就是基督是道成肉身，这里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都知道理性上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真是相不相信神的儿子他给了我们了？那这里有三个神，三位一神都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一是父神在讲，因为在那个施洗约翰，对不对？在施洗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了，对不对？那个耶稣呢受了洗，受约翰洗，然后呢随即呢就从水里上来，天就仿佛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父神了，是不是？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父神证明这个是我的儿子。然后耶稣其实自己也讲自己是神的儿子。那怎么讲呢？就比如他那个比拉多就是来去抓了他，对不对？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那个耶稣就却不说话，言语。那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很直接了，对不对？很到点，很到位。那耶稣基督很简单的回答，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所以呢耶稣自己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啊，还有呢，圣灵借着使徒约翰来说这句话，在约翰福音最后几乎了，是不是？二十章三十一节，然后呢使徒约翰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怎么样 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都一同印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不是说你凭什么去证明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从圣经里面去找这个答案的话，你永远找不到，你永远有怀疑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信神，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就深信，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问了，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大家都回答是的。那我就问大家，如果你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平安？平安是我们最后信的指标嘛，是不是？因为大好的信息。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说一马上就从没有平安到有平安啊，我们就说你怎么样子过日子的时候来操练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才慢慢去操练这个事情嘛。有三节圣经啊，是帮助我们怎么去操练的啊，是在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5:13-15告诉了我们。我们看看啊，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不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就是我们了，是不是？然后呢，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这个字啊，就是满心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不只是在头脑上面知道我们有永生。永生什么意思啊？永远不死啊，这个观念啊。”如果你相信你是永远不死，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忧虑会不会有一个突变？很简单。所以但是我们说我是相信我是 有永生，因为有了神的儿子，但是我过日子呢就好像没有自己没有活在永生里面一样的。那其实我们眼见是还是凭着我们怎么样眼见的看到地上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所以呢，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几个字啊，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所以知道这两个字是深信，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啊，我们常常祷告了，是不是？求是祷告嘛，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我们会不会求？我们肯定会求，我们也常常祷告，是不是？有什么事我们就祷告。但是这里说照着他的旨意求，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晓得他的旨意啊？我只晓得我的旨意啊，是不是？我们都活在我们的自我里面的。但是呢，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太喜欢无不得着了，是不是？有求必应。但是有个大前提，是不是？大前提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求。那老实说，我们大部分人真是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的。那这里的话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要照他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啊？我要放下我的想法，我才能够听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叫做信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是很玄，是不是？那我给你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啊。那你都知道我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大儿子你们都知道是 Fred， 对不对？那小儿子啊，那高龄了，38岁。还好他不是女孩子，对不对？你要知道在国内的话，如果超过22、23的话，高龄，对不对？那他就逼你结婚了。这个压力是太大了，对不对？38岁，那你做父母的啊，是不是希望儿女快快成家？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我们已经怎么样啊？ 左讲右讲唠叨，对不对？从他毕业之后25岁，他38，13年了，他累都累死啊，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呢，他就说你的心我早就知道，你不要讲好不好？是不是？你不要那么惹我，因为我一讲的东西，他就生气啊，是不是？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问题不在他，问题在我。那我说我怎么不讲？我后来真是不讲，嘴巴不讲，但是他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不需要讲的嘛，因为我的心在哪里，他就晓得，对不对？所以我就操练了，对不对？那我就说，那我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嘛，把我的想法交给神，真是的，这很好，对不对？那慢慢学习也学习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好景不长，他的那个 buddy， 对不对？最好的朋友，小时候的朋友，是徐子义、杨代完的儿子，两个的话臭味相投，都不结婚的。他最近他的儿子结婚了，给我的那个刺激很大，又把这个东西勾起来了，是不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但是呢，我马上说，我有我的想法，我真是在这里交给神。所以当我小儿子回来分享他在意大利那个结婚的情况，那我真是完完全全能够接受啊，也替就是通理他们那个婚宴，就是那个欢喜。然后我完完全全能够把我的想法交给神，哎，但是又一个东西来了啊。那你知道我们那个亲爱的姐妹杨代完跟徐吉义，她说啊，有一个姐妹很好啊，她就说，哎，如果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叫你的小儿子能够结婚，那我又东西又戳我出来了。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叫做就是说把我的想法交给他。那感谢主啊，我真是在这些日子来啊，就在这个事情上，我的小儿子就说，爸爸你真是你的神，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你是有这个任何的意识来希望我结婚的，因为怎么样，你的整个的话完全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跟我小儿子的互动是非常的好，因为我绝对不提那个事情，有声无声我都不提，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我，我都不会建议他，因为我一建议，你知道建议小孩子，对不对？那个你说东他就跑西，绝对不能讲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是那你放祷告里面的，还是把这个私欲，对不对？交给神，是不是？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按照他的旨意来求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把我的主见想法放下来，这就是神的旨意啊，很实际的，很实际的。这样子我们那个父子的关系就有点互动。我的儿子是非常小儿子，非常敏感的啊。其实他的妈妈也是很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一不小心他的那个丁敏呢就露出马脚。然后呢，那个就被小儿子逮到，他说：“你看看妈妈，你又来了，啊！”所以他敏感那个程度是不得了啊。好，我们来到第五点：基督的人性跟神性。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要么你就是人，要么你是神，对不对？所以呢，就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出问题。然后呢，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个人性跟神性，耶稣基督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怎么运作的，我们真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是把人性加添在已经有的神性上面，而不是失去已有的神性。那这个观念，那你说你怎么导出来的？那我们就看这几节圣经。腓立比书2:6，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怎么样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知道形象，对不对？这个 image， 许长老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如果 讲开的话，神的形象就有神的本质在那里的，对吧？有那个本质 substance。 那个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神的这个本质，我是把它抢来的 robbery。 但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本有，他本来就有，不需要抢的，抢回来的啊。那不是抢回来的，本来就有的。然后呢，第七节他就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形象又是那个本质的，是不是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就很简单，把自己倒空，对不对？那倒空这是个目的，是不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对不对？目的呢，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就看到没有，你倒空这个话，它本来就有神的这个本质，现在加上去的话，它就把自己怎么样，就是倒空，然后呢，没有失去神的本质，还有人的本质，对不对？因为它有奴仆的形象，奴仆就是人嘛，就有人的这个本质。那人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的样式，它是用什么奴仆的样式？奴仆是人里面最低最低，从社会 的阶层来讲，它是用奴仆。那有人的外表，有人的本质，但是没有罪，因为它本有神的本质。所以呢，最后的这个话就是，它看起来像人，对不对？它有人的本质，但是它是不犯罪的。啊，这个。是我们人从我们人的那个观念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因为是这样子，对不对？既有人的样子，就是有个外表，对不对？就自己卑微自己，存心顺服，顺服到怎么样？以至于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最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讲到卑微？因为自愿不是拿把枪对着他的，是不是？从天上，对不对？子神来到这里，然后他本来是不是一个主，他是一个神，但是变成人里面最低最低的奴仆。这是第八节是讲到这个。所以呢，这腓立比书这几节圣经就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都同时在那边走的。那更清楚一点的话，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有形有体是什么？就是人，是不是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基督自己有形有体，他成为人的样子，有神的本性，就讲得很清楚了，完完全全有人 有神的本性在那里。好，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怎么运作的。这里的运作说不是独立的，不是说一时是人性一时是神性，对不对？不是只是那个 single task， 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同时进行的。那我们就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独生子是看到这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有个人性，你怎么知道他有人性啊？因为前面几节圣经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的表面看到的就是人。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从人的角度看耶稣基督，但是呢，这里的话是怎么样？独生子的将他表明出来，他是谁？就是神。他怎么把神表明出来？他就是有神性嘛，你看没有？所以呢，他是同时进行的这个观念。然后呢，还有最后呢，很多那个异端的，就是说降世为人，不是从地上来的。那我们通常人说，如果人呢能够做一个完全人，你就是神，你本来是人，你就变成神了。本来是人什么意思啊？是从地上你修炼出来的，是跟有些宗教很相似啊。但是呢，这个是怎么样？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就告诉了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后面几个字是我要讲的，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有哪一个人本来是在天上可以下来的，仙女下凡了，是民间信仰，但是这个就讲到真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本来在天上他就下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神来到世上，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讲到这个耶稣是来救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没有罪，所以我们就有平安了。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外面，我们就没有平安。所以总结的话，神来到世上，那过几天礼拜六，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思考怎么来用心灵跟诚实烛光晚会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就用最后一个例子来做我今天早上的总结啊，我知道我过了点时间啊。上个礼拜四是感恩节嘛，是不是？上个礼拜四是感恩节，然后呢，感恩节前一个晚上，就是礼拜三的晚上，我突然的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那个基督徒会堂，是圣何西基督徒会堂，那个带领长老就打个电话给我，因为他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可能他脸皮很厚啊。能够有个下面的那个请求，他的请求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一贯呢就是那个退休会啊，就是在那个感恩节的，我们都知道，对，所有他们的传统都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有退休会，就像我们的退休会在这个 Labor Day 附近，然后你知道他们的退休会有三四百人的啊，然后他说我们今年他们就请了一个讲员是从台湾来的，他说很不幸。他为了不同的原因他就晚到呢，因为他们的那个退休会是吃完火鸡之后就礼拜五早上开始的啊，礼拜五早上一直到礼拜天。然后他说可不可以 just in case 如果这个讲员不 show up 礼拜五早上你可不可以讲到。那我听了我第一个反应，我先讲我过去的反应可能会怎么样。我过去的反应就是想说好事不找我，对不对？现在感恩节了，你只给我两天的时间，是不是？然后呢我准备了我也不一定会讲啊，因为他说他来的话你就不用讲，所以你是候补，是不是？ just in case。 那我过去是很不舒服的，然后呢我过去就心想，就是说你还有这个敢开口向我这个请这个东西啊，明白没有？然后呢我以前就说你们教会里面很多人会讲到，为什么你们不讲？因为把我找来，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啊，把我找来那个时候是最不好的时候，是不是？第二天早上那个晚上，对不对？礼拜三晚上，礼拜四就是感恩节啊，一天感恩节，我上个礼拜也讲，对吧？很忙的，对不对？这个跟家人团聚嘛，是不是？然后呢，礼拜五一早你要我去讲道，而且呢，你一定要去准备，对不对？因为呢，如果他不来，你要讲啊，你不能就是说去了看就是啊。但是呢，他来的话，你就不用讲。那我就跟你讲，就是当时其实整个这个电话一分钟的时间，我马上我就答应了。那我要讲的是说，不是那件事情，是讲到我心里面的内心世界是怎么回事啊？你可以知道我的内心世界是这样子。那如果那个讲员真是不来的话，那三四百人他们就这个机会，对不对？就没有人把神的话语来供应给他们。我是从一个怜悯的心，我知道我很多不方便的，但是我马上就答应。答应的原因还没有征求那个丁敏的同意啊，你就可见我这个怜悯的心呢、啊、是何等的大。那我就挂上电话了。那丁敏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答应的。说，但是你答应了，我支持你。所以他没有扯我的后腿，啊，是很不错的。但是他说，如果我是你，他也知道为什么。他说你在那么短的时间，明天你忙得要死，然后礼拜五一早上你要去，然后呢，你上台了，你不一定可以讲。那我就，那你要想，如果你是你，你感恩节过得快不快乐？劳苦重担了，是不是？但是呢，我就没有，就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整天，对不对？上个礼拜我讲，完完全全想不到这个事情。你也可以说，哎呀，老莫，你就是很特别的人，因为你那个防火墙降得很坚固，所以你不会担心的。我也承认啊，我这个自然人是有那种特性，对不对？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样子，对不对？你跟四百人讲讲道，对不对？你还要准备啊，是不是？但是我那天没有被这个事情来给我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不平安。但是呢，礼拜五早上来了，那我就告诉这个长老说，你早上7点钟，你告诉我，这个讲员来不来得了啊？如果来得了，我就不用准备了，是不是？那他打7点钟打电话来了，他说全无音信，然后他就说你还是准备吧，我就去准备啊，你知道吗？我就去准备啊，哦，准备准备准备。然后呢，那个营会是在 Foster City，我要开车开1个小时上去。然后你知道我在家里面的话，还有两个，这是我的亲人，我心爱的人，就是一个是我小儿子住在我家，一个是我的阿姨住在我家，就把他撇下来，我就一个人。因为那个丁敏说，我本来是很想跟你去的，因为两个人在家嘛，对不对？他是一个人要在家看，所以我就开车去了。那我又讲了，一去到时候，我说讲员有没有终结？他说还没有终结。然后呢，我说那就开始了，对不对？那我就把我的那个粉红色的电脑，对不对，放在台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是不是？然后呢，那个领诗的人就开始这个领诗了，对不对？我就坐在下面，我那个时候很有平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信得过这个神会带领，但是下一秒钟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明白吗？要不要讲到我是还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拖啊拖啊的讲到，然后突然间那个长老，拍那就唱了什么4首诗歌了，已经整得不行了，我要上去了，对不对？他就说那个讲员10分钟就来了。所以呢，领事那个的话就要又拖了，对不对？那我就上台了，对不对？那过去的话，对不对？我是很丢脸的，对不对？本来就要讲道的，是不是？突然间的话，那不讲了，这不是那个打道回府，对不对？哦，是很那个面子过不去，是不是？我一点都没有面子过不去，我就还跟大家说，我说打道回府，对不对？然后我就下来了，然后呢，就这边我还没有走啊，我等那个讲员出现我才走。我要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是活在我们在没有计划到的一些事情上面啊，我们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就有平安。因为这个事情让我看见，我真是完完全全有平安。那你要想想看，从人的角度，我忙了半天，花了整天，因为礼拜五早上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把亲戚送走之后，我跟我的老伴要去逛街的，因为那个是 Black Friday。你就看人算啊，不如神算，是不是啊？所以呢，回来了，对不对？回来差不多1点多，啊，累了半死了，对不对？开车回来回2个小时，在那边待了1个多小时，然后呢，之前要准备好几个小时，我4点钟起来就准备了，那累得半死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儿子还在，小儿子还在，因为小儿子的话，我就答应我小儿子，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父母跟你，就是我们去爬山，我们好好谈心。我答应了我儿子，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累得要死，是不是？因为4点起来，到那个时候已经真的累了，肉体累。但是因为能够在活在主里面，我还是跟儿子去 去爬山，我们就有很好的沟通。要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生活化，我们才能够就是过日子，怎么去操练。耶稣基督本身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低头祷告。